弟兄姐妹平安。高兴哦，那个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中间，再一次代表教会欢迎大家。这个教会的这个礼拜六的晚上时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聚会，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年龄层从年纪很大的一直到很年轻的都有。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每个礼拜来的人都不太一样，有这种从远处回到家里面的，也有很多新来的朋友。 Anyway， 我们每个礼拜六在这里有一系，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我说的特别的意思就是我们会有先一个崇拜一样的一个聚会，然后之后有分组。那这个系列呢，我们从七月到八月呢，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叫做我们的主。我们会从有八次的这个讲台，都是从福音书里面从主的一些特性上面来看我们所信仰的这个核心，就是基督耶稣。那很多基督徒，我们认为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就叫基督徒了，我们从此以后就准着准备上天堂。事实上不是啊，事实上这个为什么我要定我们的主，就是主跟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改变，都跟因为我们认识他，认识到多深有关系。信主之前，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一个骄傲的人，等你认识主的谦卑之后，你才知道你自己有多骄傲。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是一个很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的人，但是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完全是一个利他的，是为别人而活的。在信主以前呢，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是冷漠的，但是主呢，是一个怜悯人的主。在信主以前呢，我们别人得罪我们是很不愿意饶恕别人的，但是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这一个主是一个愿意饶恕人的主。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系列，能够让弟兄姐妹回到圣经当中，我们比较深入的来看这八段的经文，然后希望对我们的生命能够产生一些影响，产生一些改变。所以我们这个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叫做连续人的主。那在我们所信仰的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他有许多的属性，比如说他是全能的，他是全知的，他也是智慧的，他也是信实的。可是他自己好像特别喜欢强调他的一个特性，叫做他是连续的。圣经上有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34:6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像这样的经文在旧约里面起码出现过八次，他不断的喜欢讲他自己这样。和西阿书里面也讲到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连续这个叫 compassion， 这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在尤其是今天的世界来讲，是他这个世界非常欠缺的一个东西。人在困难、在低潮、在需要帮助的时候，非常需要连续，特别是从神而来的连续。所以，因此我们对神的连续需要有一段深入的了解。我想，我今天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一段很有名、很有名的经文，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耶稣在地上讲了大概有35个比喻。如果你要把这35个比喻做知名度排行榜的话，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大概会这是前三名。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比喻，大概我们上个礼拜知道的，叫做浪子的比喻，这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比喻。好吧，我们再来一起来念一下路加福音10:25-37，请。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得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到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必回来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样去行吧。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的攻读了这一段宝贵的圣经的话语，求主将话语中的真理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带领我们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的名祈求，阿们。有多少人是你今天是第一次听我这个比喻的，举一下手。都没有啊？哦，有几个，有两三个，很好，那我就可以多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这个比喻呢。我想它有它非常在，我可以说在世界的文明上都有很大的重要性。如果你今天到全世界各地的话，你大概都会听到有一个 term 叫 Good Samaritan， 就是好撒玛利亚人。那大概美国的大城市当中大概都会有以 Good Samaritan 为名字的 Medical Center 或是 Hospital， 有无数多的这个 Charity 慈善机构用他的名字来作为这个，比如说我们教会以前常常有 support 一类的事工叫圣诞鞋盒，就圣诞鞋的时候拿一个鞋的盒子，把一些好的玩具衣服放在这个鞋盒里面，教会就统一收起，然后送到非洲，送到有需要的贫困的地方的人来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以 Good Samaritan 的名字去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机构，甚至包含一些除了医院慈善机构之外呢，包含像一些教会的壁画也都是以这个故事作为他的这个比喻。所以很多人深信在西方欧美这些国家，他们的慈善机事业做的一般是比中国好。哎，同不同意？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有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的比喻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个比喻，你会发现呢，这个比喻事实上它的结构很简单，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它的人物来讲大概分成五个人物，有耶稣，有这个起来试探耶稣的律法师，他们两个在对话，对不对？在对话的当中呢，耶稣说了一个像故事一样的比喻。这个故事呢里面有三个主角，一个叫撒玛利亚人，一个叫受伤的人，还有另外两个人叫祭司跟利未人，但是因为他们的表现是一样的，所以我把它归类成一类。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人的这个角色的角度去切入每一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可以认识到什么样的事情。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律法师，从25节到29节。律法师是他的职业英文叫做 expert in the law， OK， 大家对犹太教如果有一点点这个熟悉的话呢，犹太教他们非常注重一个叫做摩西五经的律法，所以呢在这个律法当中呢是圣经上面写的，但是从这个律法当中又衍生出很多人为的一些遗传，总共发展到耶稣的这个时代呢将近有600多条的诫命。所以这600多条的诫命管理人的每天吃喝拉撒食衣住行，哪个节期要做什么事情，是这个安息日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哪些事情，都把它归纳得非常的清楚。律法师是干什么吃的？就是一个行走的活字典，你问他这个事情怎么样，他马上就告诉你可以做可以做，可以做还是不能做。所以在那个时代呢，他们有丰富的律法知识，这一类的人呢非常受到人的尊敬。但是呢耶稣在世的时候非常指责耶稣，比如说耶稣常常跟这些税吏法利赛人坐在一起，他吃饭前不洗手也不守安息日，这些是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跟耶稣产生很多对抗的一些事情。这些人呢之所以耶稣会跟他们产生对抗，就是他们太死守了律法中的教条。比如说如果是一只母鸡在安息日下蛋的话，蛋可以拿去卖了，但是母鸡要处死。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安息日做工，士兵在安息日不可以出去打仗，所以呢那士兵怎么办？如果要开车呢，他们就来请教这个拉比，拉比就跟他们讲说，你在这个座位下面放了一个扁扁的水箱。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他说安息日不可以开车，但是呢如果你是坐在船上的话呢，风会吹着船走，所以你就不算你做工，所以车子是被风吹走的。但是他说那跟坐水箱有什么关系？因为原文不是想在船上，是说 on the water， 所以你 sit on the seat， 但是你的 seat 下面有水，你就是 sit on the water。 哎，你们好像没有一点慧根啊，没有听懂吗？就是钻法律漏洞了，有没有听懂？ OK， 就是这一类的人的职业，还好我们不是干那一行的，我们现在只要读圣经就好了。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主啊，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得着永生？这是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跟圣经很多人问过这一类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富有的少年官跑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啊，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得永生？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事实上我们稍微对新约圣经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自然的反感，就是永生不是做什么得来的，对不对？永生是信得来的。我们等一下会 address 这个 question。 这个律法师耶稣说，那你说律法书上怎么写的呢？这个律法师就回答了，他就说，你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要怎么样？爱邻舍如自己，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一句话的翻。请问这个律法师回答对不对？对。这一句话呢，其实在整个多如牛毛的旧约律法当中，可以说是他律法的一个总纲。这是在申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说以色列你要听，就原文说，听啊以色列，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这个对于旧约的犹太人的文化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很多的犹太人到今天，他们每天上班前都还要背诵这个经文两次。他们小时候受的这个 Torah 的逐日学的教育，教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节是从利未记里面出来说，要爱人如己。简单来讲，整个旧约的律法都可以归纳在这两个字上面，一个叫爱神，另外一个叫做爱人。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耶稣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师他问耶稣的时候，他的心态是要怎么样来耶稣的？他要来试探他，有没有？他想要来试探耶稣。试探在这个原文里面翻成叫做严严的拷问他，就打算要来 challenging 你，说你到底懂还是不懂。那他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永生。这个问题在法利赛人是他们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半夜跑来问耶稣，有没有？耶稣第一句话也是回答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得到永生，是一样的，是暴露他们的心态。所以你说这个律法师问的问题问得好不好？问得很好，但是他问的动机跟心态是有很大的一个 issue， 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啊。他问的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但他最后他是为了要显明他自己是有理的，他要试探耶稣。请问大家，我们问人家问，你要问一个很深的问题才能够显出你的水准呢，还是你要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这个简单的问题中要显出你的深度，哪一个比较难？简单的。有慧根，岭南菜系有一种菜叫做白斩鸡，哎，对不对？白斩鸡是不是上至这个大饭店，下至路边摊大排档都卖的？但是要做得好容不容易 ？Jennifer， 现在看你有没有在睡觉。从选的鸡要长多大的，要蒸多久的，要用什么样的葱，要配什么样的酱料，是不是都有讲究？怎么样才能够做得鲜嫩多汁？怎么样才可以把它的风味锁在里头？虽然是一道家常菜，但是要做到好不容易。同样的，怎么样得到永生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而且大家仔细想，如果这个律法师他是抱着试探的心态，他是不是只是个影子投石问路，他后面下一个已经后面几百条路都已经铺好了。听说在美国的这个律师这个行业，他每问你一个问题，他早就知道你要回答什么问题了，是要怎么回答，所以他只是把你指向他已经设计好的你要走的路，往那边走下去。所以呢，耶稣回答他说要爱邻舍如己，回答说你回答的对，接下来才是他真正要问的问题。所以他问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地方真正的问题来了。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哎，对不对？谁是我的邻舍？你说就住我隔壁的就是邻舍。邻舍原文的意思是说一个跟自己有交往的人，就叫做是邻舍。事实上这一段的经文是引用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三到十九节，我不会一一念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讲到在旧约当中人与人之间，你跟你的邻舍之间要怎么样相处的。简单来讲，这一段经文里面短短的七节当中出现了十三次的不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是后面地方出现的地方又要却要怎么样？爱人如己。简单来讲，你如果不希望人家欺压你，你就不要欺压人家； 你不希望你走路的时候被绊脚石绊倒，你就不要把绊脚石放到人家的门口，你不要被骗，你也不要骗人，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孔子讲过一句话叫做己所无欲，无欲怎么样，勿施于人。但是主这个地方圣经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更高的标准，叫做爱人如己，不但是不要做，而是要爱人像爱你自己一样。因为这个地方这一段经文还出现了两个 underscore 的地方，说我是谁呢？我是耶和华。如果一个人敬畏神，如果一个人爱神，他就会自然的去爱人，他不会去设计陷害别人。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谁是我的邻舍，是一个跟你自己有交往的，你要对待他的方式是要用一个爱神的心态，敬畏神的心态，好像爱自己的样去爱别人。事实上耶稣故意把这个律法师引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影射的含义在当中。因为当时的律法师他们声明律法当中的字义还有经义，可是在行动上，在爱心上，他们却没有在生活实际的生活上有任何的作为。他们不断的指责别人，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爱心在爱别人。所以当耶稣他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并没有正面的回答他，耶稣接下来就开始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人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受伤的人。这个受伤人在走一条路，是从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耶路撒冷海拔比较高，耶利哥的海拔比较低，两者之间的落差大概有1300公尺左右。然后这个耶利哥城，因为它在海拔比较低，它是靠近死海的北岸，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条交通要道，而且是经济贸易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但是那一条路呢，很长，然后那个地方沿路非常的狭窄，然后很多的怪石，很多的这个狭窄的地方常常有盗贼的出没哈。一直到1930年代，这个地方还会有发生一些抢劫的事情发生。圣经形容这个人发生什么事情呢？落在强盗的手中，剥去衣裳，被打得半死。这里面并没有提到他的种族，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也没提到他的身份。如果是你，你落在那个情况下，你会心里怎么想？会不会很害怕？会不会希望有人来帮你？会不会有人希望来救你？对不对？你在一个身体心理都受到非常的绝望的情况之下，你会甚至达到一个血肉模糊，你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底还是活着还是死着。所以他有害怕、痛苦、期待救援，他很希望有人能够来帮助他。其实讲到这个地方，我有一点点个人的经验，要不要听？要不要听？1993年，大概24年前，那时候我父亲还健在。我父亲后来晚年的时候有 COPD， 就是阻塞性肺气肿、气喘病。因为他是个老烟枪哦，这个就不讲了。但是呢，他的气喘病非常严重。到那个他是那一年的时候，他已经常常需要用这个带氧气，然后要喷那个喷雾的那个东西才能。有一次我带他去台北的一个医院看病。然后看病的时候都很好，等到他回来的时候，这个气喘病就突然犯了。然后呢，他就在车子上面，那个是一个冬天，台北的街头还蛮冷的。他就说：“你要把窗户摇下来，我吸不到气了。”气喘病的问题就是他这个气管都缩得很窄，他即使是喷了以后，那个气管都不张开，所以他觉得他吸不到气。那我把窗户整个都放下来，风开得很大，他还是吸不到气。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你要赶快去打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然后叫救护车来。”我还没走出去呢，他就准备要出来的时候，我就接他一下，他整个人就 pass out 了，就没有意识了，就整个昏过去了，就等于缺氧，没有意识，倒在我怀里。我那时候非常的害怕，因为我很没有不知道他到底是死还是活，就在路边把他摆到旁边，就给他对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我有一点点这样方面的训练。然后一边大喊救命啊救命啊，也希望旁边的人能够经过那个地方，能够来帮助他，帮助我能够去打电话。很多人走过去以后看了一眼就过去了，看了一眼就过去了。为什么？你们想为什么？如果你碰到会不会去打电话？不一定，对不对？因为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不是金光党，是不是骗人的？有这种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后来大概有7-8个人过去了之后，终于有一个好心的小姐跑到公共电话亭，几分钟以后救护车来，才把我爸爸救到医院去。所以在一个性命交关的关口，人 都很渴望需要有别人的帮助。第一个出场的，第一个出来救援的人是谁呢？就简单的来讲，第一个叫祭司，第二个叫利未人。这两类的人，祭司是亚伦的后裔，他专门负责以色列人带领在神跟人的中间为百姓献祭的。利未人是什么人呢？他不是祭司，但是呢，他是一个支派，这个十二个支派中唯独这一个支派，他们是单单分别出来的，有关于圣殿中的各种敬拜，好比说刚才站在前面的这些诗班，好比说摆桌椅的、陈设饼的、司圣餐的，这些有专门的人在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利未人。这一类的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但是这两个人走过去的时候都做了同样的一件事情，看见了就 pass over 走过去了，就像我在喊救命的时候那个很多人走过去的一样。你会说为什么呢？有当很多查经书解经书你去看的话，他会认为说，第一，他们搞不清楚那个人血肉模糊，可能是个死尸。如果按照旧约的这个律法的话，会跟你讲死尸是怎么样，不洁净的，不可以去碰他的，你如果碰他的话，你要不洁净到晚上。还有一个呢，有人认为是说，可能这个盗贼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恶，他就在石头的后面躲着。如果你是祭司的话，你知道祭司如果按照旧约里面，他祭司的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叮叮当当，上面都挂着宝石的，所以呢，正好祭司过来在后面给他一棒，然后再把他的身上的宝石拿走。当然这个是一个想法，还有一种想法是最有可能的，那个可能是那一天祭司正好走过那边，因为他刚刚献完祭回来了，所以呢，他那天刚下班，就像礼拜天的下午一样，很多的讲员都非常的疲累的。那时候还有人要找他的话，通常找不到的，因为他困得不得了，他准备回家睡觉，他才不会有时间去管你了。 OK， 这是第一组人，第二组的人过去的。接下来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出场，叫谁呢？撒玛利亚人。新约当中总共出现了三个有名的撒玛利亚人。第一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跟耶稣在井边打水的时候在那边讲话？第二个，有十个患的麻风病的人回来，其中只有一个耶稣医治了他们，其中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这个人也是撒玛利亚人。你如果是查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话，第三个就是这个有名的撒玛利亚人。因为有一些人第一次看，给大家一点点背景，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呢？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上面，北国这个地方是以色列国，南国叫犹大国，这个北国这个国家被历史上的一个强权叫做亚述灭亡了。这个国家非常的厉害啊，他把他人灭亡了以后，他就实行这个人口税，给你乱迁移，把别处的人迁到这个地方，把这边的人迁到别的地方，让你这边留在这个地方的人跟别的族的人混血混在一起之后，他们的民族主义、民族意识就会淡薄了，就不加不会起来造反。所以撒玛利亚人呢，就是犹太人跟其他的种族混血通婚以后所产生的后代。这样的一个人跟纯种的犹太人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多的过节，很多时候因为圣殿的关系，他们以色列人被亡国了之后呢，他们希望自己再重建一次，圣殿被毁，希望能够再重建圣殿，但是这个撒玛利亚曾经阻挠过他们，这个在尼希米记曾经发生过，甚至呢，后来他们在北边，不在耶路撒冷一个基利新山那个地方盖自己的圣殿，所以梁子就这样子开始结下来了，然后中间又发生过了一些战争，所以这两个民族到了耶稣的时代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撒玛利亚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对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大的仇视，到了什么地步呢？产生了一些很荒谬的一些偏见，或者是一些不太合理的，因为讲到底其实他们还是有血缘上的关系，但是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就是不洁净的人，你不可以碰他的。旧约里面规定犹太的妇女在经期是不洁净的，但是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从小 baby 开始的女婴就是不洁净的， OK， 甚至你被她的影子照到你也不洁净。然后呢，你向撒玛利亚人收利息不算犯罪，你可以克扣撒玛利亚人的工资，你知道这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这种想法。这样的偏见的情况下，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设计了这个角色，撇开了历史的仇恨跟歧见，他看见了这个受伤的人，圣经用了一个字，我们等一下会讲，叫四个字，叫做动了慈心。之后呢，他动心以后就付诸了行动，有做什么事情呢？用酒帮他消毒，用油帮他裹上伤口，把他送到小 hotel 里头，然后呢不计代价，他甚至花了2000的银子给那个老板， 这个两钱的银子大概是当时的两天的工资。如果以当时跟现在的汇率换算的话，如果这个 hotel 不是什么高档的 hotel Motel 6的话，大概可以住一个礼拜左右。之后呢，他还说，如果他有任何的账算在我的头上，我回来我就必定结清这个账。OK， 所以这是这个撒玛利亚所做的事情。如果你比较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跟祭司跟利未人，他们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呢？他们都经过了同样的地点，都经过了，也都看到了。圣经在描述他们这几个人的时候，祭司说偶然，利未人说又有，但是撒玛利亚人用什么？唯有。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生命中有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的，都是又有的，但是唯有这种事情就发生的很少。你看到这个社会上很多人的行为模式，大部分的人都是属于这种又有的，但是很少有人是唯有的。OK， 我们偶然来到了 Stanford， 偶然来到了 Bay Area， 偶然加入了 Google、Facebook， 偶然加入了 Startup， 偶然 IPO， 偶然的发了，偶然到教会来，偶然从中国大陆来到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圣经有一段话讲这一类的事情啊，叫箴言书22:2，说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换句话说，我们认为生命中的有一些的相会是偶然的，但是从圣经的眼光来看，很多时候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一些目的在那个地方。唐崇荣牧师讲过一句话，说神赐下一些人比你穷，比你苦，比你艰难，比你病，比你弱，不是给你骄傲跟自义的机会，是要试验你有没有怜悯的心肠。这个撒玛利亚人发挥了他怜悯的心肠，他不但有，而且他主要的差别是在于这两个人看到了就过去了，唯有他的心开始先动了，动了一个心叫做慈心，接下来就看到他带出了什么行为跟行动。你如果看圣经当中动了慈心这四个字的话，是主耶稣的一个专有名词。 OK，在圣经里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总共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在耶利哥城，有医治了两个瞎子。每次他一讲动了慈心，接下来就是神迹要发生。医治大麻风的也是动了慈心以后，用伸手一摸，他们就洁净了。还有一个是在欠债的比喻，还有一个是上次 Kevin 讲的浪子的比喻当中，父亲怎么样动了慈心，就跑过去跟他的儿子亲嘴。所以动了慈心这个字是专门属于主耶稣的一个字。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其实背后所影射出来的这个精神跟意思，好撒玛利亚指的是主耶稣的怜悯。在英国在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 Robert Ricks， 他是被教会历史上公认的所谓的主日学的创办之父。这个人呢，有一次到伦敦，看到伦敦的这些小孩子在街上都是很没有教养的，都是整天看到拿到陌生人就拿一些石头乱丢人家，然后这个整天把他用沙啊土啊把自己玩得很脏兮兮的。这个时候他本来想教训这些小孩子，因为这些小孩子欺负他。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谁来教导英国的下一代，谁负起教养他们的责任呢？这个人心里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动以后，就动了慈心，他就说我要立志要教这些小孩四件事情，怎么读书，怎么写字，怎么有礼貌，怎么明白圣经。这个就是最早的主日学做的四件工作，读书、写字、有礼貌跟明白圣经。有礼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结果呢，他的一生呢就开始做了这件事情，在各个教会开办主日学，到他死的那一天，全英国有40万个孩子来为他送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是约翰·卫斯理跟这个George Whitefield，这个是英国所谓的大复兴的时代，一般相信跟他在主日学所推动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个人是在韩战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叫 Bob Pierce， 他在韩战当中看到很多的小孩因为战争的关系流离失所，他也是个基督徒，动了慈心，他就开创了一个 organization 叫做 War Vision， 大家听过这个吗？就是世界宣明会或世界展望会，他主要的重点教育、灾后重建、医师未了孤儿，还有特殊的儿童服务，他比较 target 是在儿童。现在还有所谓的饥饿30，就是为了纪念非洲的儿童的饥饿。所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人不是因为自己的成就而伟大，人是因为心存 怜悯而伟大。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这一位，就是在我们中间的 Betty 周教师，他是在我心目中跟这些人是同一类的，就是是因为动了慈心。我们知道他所创办的这个传人基金会在中国做很多很多这一类的工作，在这个偏远的地区开办水教、麻风村、医疗、教育等等等等。 Betty 已经70岁了，你看他这样子跑来跑去，他真的是不嫌累，我真是非常敬佩有这样一个宣教士在我们的中间。还有一个也是令人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在2006年的时候， Tennessee 有个小女孩叫 Catherine， 她有一次在看 PBS 的时候，这个 PBS 正在播放非洲的疟疾的，她说每30秒就有一个小孩因为疟疾而死亡。所以这个小孩她就6岁，她就跑去跟她妈妈讲，她就一边吓得哭了，跟她妈妈讲说，我们两个才讲话的时候，又一个小孩死掉，又一个小孩死掉。所以呢，长话短说，这个小孩就跟他妈妈讲说，我们能够为这些小孩子做点什么事情呢？他就开始把他妈妈给他的午餐的钱都省了不花，拿去存了一钱要 去奉献。后来他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叫 Nothing But Net， 就是蚊帐啦， Nothing But Net 就是捐蚊帐。他们认为不要去搞什么免疫啊什么的，都没有用，远水救不了近火，最直接的把给这些小孩蚊帐，而且每10块钱就可以买一顶蚊帐。所以呢，他妈妈就开始想想，干脆搞更 systematically， 搞成一个 organization， 一个 foundation， 就是专门在做这个，他就变成这个 foundation 的大使。甚至他写信给 Bill Gates， 他说非洲的小孩需要蚊帐，我们没有钱，钱都在你那边。Do something， OK， 他就给他一张很大的 check。所以你 cannot believe， 在2年之内，因为一个小孩的关系，救了将近20000个非洲的小孩。OK， 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就反问律法师一句话，说：你想这3个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我给大家出一个选择题， A 需要你帮助的人，就是那个被怜悯的，是受慈的意思， OK， B 前来帮助的，就是有怜悯心肠的，怜悯别人的，施恩给别人的， C 以上皆是，你们会选哪一个？选 A 的举手，选 B 的举手，选 C 的举手。很多人都不举在干嘛？我的答案是 ABC 都是 OK。 邻舍的这个观念哈，其实跟朋友这个观念有点像，你是我的邻居，那我也是你的邻居啊，你是我的朋友，我也是你的朋友啊。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非常高明的地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他把这个接受帮助者的角色呢，或者帮助人的这个角色，换成一个被这个律法师所鄙视的一个民族，他认为他们道德水准、律法、宗教都比他低的人的身上。所以他把这个巧妙的角色转换之后，显出反倒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些所谓有高道德的祭司、利未人反而没有缺乏了这种怜悯的心肠，他要借着这个律法师的口自己去讲出来，你觉得谁是他的邻舍，谁是真正具有怜悯心肠的这一位人。当这个律法师说，当然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所以律法师的问题是在问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他问的问题是一个 who 的问题。可是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耶稣回答是什么是邻舍， what。 耶稣回答他说，你如何能够成为别人的邻舍，是 how， 你怎么样才能够变成别人的邻舍。还有会你说谁不是你的邻舍，你可以这样子回答，到底谁不是你的邻舍？换句话说，人人都应该是你的邻舍，他们都需要你去帮忙。我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律法师问说，我要去爱谁？耶稣的回答是说，爱会找到对象，你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爱人的心。哎，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OK， 大家知道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做这个叫做《血战钢锯岭》（Hacksaw Ridge）， 这讲到一个士兵叫 Desmond Doss， 这个人是一个在太平洋战争快要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冲绳岛。这个人因为信仰的关系，他不愿意扛着武器上枪。这个士兵怎么样打他、弄他，他就说我就是不拿枪。OK， 那你去送死好了，就让他去上场。结果在那个钢锯岭的那个地方，在12个小时孤立无援之下，一个人从枪林弹雨中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总共一个晚上救了75个人，然后很神奇的，没有一个子弹打到他。然后这75个人里面还包含了好几位日本兵， 就是拿枪要打他的人。所以他的队友最后回答一句话，说这个人的眼中并没有看到美国人跟日本人，他看到的只是有需要的人。我想这个就是怜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就是这个。 OK， 回到我们的主，那怜悯人的，什么是怜悯？怜悯呢，英文的原文是叫 compassion。 passion 就是受苦，我们看过一部 Mel Gibson 拍的电影 Passion of the Christ， 基督受难记，对不对？ passion 就是受苦的意思， compassion 就是跟别人一同受苦的意思。所以从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到，怜悯是从感动开始的，动了慈心。怜悯呢，这是台湾宇宙光以前讲过的一句话，什么是怜悯？怜悯是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再讲一次，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怜悯不是从人来的，怜悯是一种从神的性情中所发挥出来一种神圣的感情。人心自然的结果是冷漠的，只有从神身上来的事情才会是一个温暖的，才会是看重别人的。所以我刚刚讲过，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在我们儒家的文化里面，其实孟子也讲过类似一些话，他说人性的善四端，就是有四种心人都有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慈让之心人皆有之，最后一个叫做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要不要再听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女儿前两天跟我打了一个电话，这个做爸爸的听了又有点难过，但是 又很高兴她长大了。我女儿她现在在 New Jersey 一个医院上班，她是她想要考一个 graduate school， 叫做 physician assistant， 就是医生助理的这个是一个类似像医生，但她没有那么大的 liability， 她自己决定要走这一个 field。那这个 field 的一个 difficulty 在于说，你要 apply 这个 graduate school 的话，你要累积足够的 clinical hours， 就是你在还没有申请进到学校以前，你起码要1000到2000个在临床工作的时间才可以有。那一般大学生哪会有，对不对？所以他就要选择去医院里面工作。就他 apply 这个 job 叫做 clinical technician， 事实上就是打杂的，所有护士不要干的事情，通通都是他干。所以他现在呢是在一个叫做cardiovascular disease night shift， 就是那个心血管疾病病房夜班的这个 clinical technician。 我说你平常在做什么事情？他说那些老先生老太太就得了心脏病，大部分年纪都比较大，就开刀，开完刀以后就要住院，对不对？住院晚上他就要有人照顾他啊，所以他就是值夜班的。所以那些老先生老太太呢，有一些呢根本就是 home alone， 就是根本就没有子女来的，而且晚上了嘛，子女也都回去了。很多呢是这个晚上身体有些很胖，他晚上要翻身自己都翻不动，他们年轻人都翻不动，要4个人才能够搬得动，把他帮他翻身。然后呢有些脾气暴躁，你帮他要量血压，他也打你的手，你知道。然后呢还有一些脑子不太清楚的，你今天才跟他问，哎呀，大家一开始还讲得很高兴，晚上的时候突然说Get away here， 就是开始用一些脏话骂他，就是根本就搞不清楚他是谁。更糟糕的是，很多这个脑子已经不清楚了，觉得这个床上跟马桶是同一回事，所以每天就会有一些人就直接在，你就要帮他清，你要帮他换床单，要把他拉走。我说这个东西大概发生多久会发生一次？他说每天都发生。我说你做得过来吗？他说很好啊，做得可以啊。我说你不会觉得很难过吗？很烦吗？他说也会觉得很烦的时候啊，可是他很感谢神给他这个机会，他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学到很多事情哦。他说做这个工作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叫做 compassion。 我说哇，这个字不是我这个礼拜要讲的东西吗？他说有一天我可能也会这个样子啊，我如果是我这样子，我也是需要人家照顾我啊。他才刚刚大学毕业哦，在我们家是你知道娇女嘛，爸爸都是疼女儿的，我想他不可能会帮我擦过任何一次，对不对？他现在是整天在帮人家擦，可是他可以 understand， 然后他并没有把这个当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他自己讲了，他说做这个工作要有 compassion 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虽然一方面听到的是觉得 但是我想，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能够去经历这些事情，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哎，同不同意 ？OK， 继续往下看，我有点超时了，怕你们这个等一下又来骂我。我们之所以要有怜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大有怜悯的神。我想我不念了哈，你们有兴趣可以跟我要这个 slide。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他都说他自我的宣告，他就是一个怜悯的神。我们最近在上的主日学尼尼微城，这里面有一句话，约拿书最后一句话，4章11节，那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人之多，还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就是表明神是一位怜悯神的人的心肠。在新约时代，主耶稣这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说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怎么样，困苦流离。这是上个礼拜我讲一篇，这个在一二堂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什么，安息。这同样的一样的意思，神是一位怜悯我们的神，他顾念我们的需要。五饼二鱼之前他讲的这句话，这些人走了这么多天也没有吃的，接下来就开始变五饼二鱼。我们的神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神。接下来又是类似的很多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在哥林多，在诗篇，在希伯来，在诗篇，不断的重复一句话，他擦干人的眼泪，他安慰丧气的人，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希伯来书，他随时随地成为我们的帮助，他是救人脱离那患难当中的主。你说我们为什么非要怜悯人不可能？我想动机上面来讲，并不是为了行律法，也不是为了积功德，也不是为了得永生，这些东西都是为自己而得的。 OK， 我们刚刚前面讲过，永生是靠信的，永生是你信心得来的，你的生命自然的结果。什么是怜悯？是 你得着永生之后，你的生命应该流露出来的，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转变跟改变。我们不会天生就去怜悯人的，是因为我们有从神那里来的生命以后，慢慢慢慢的改变去流露出来的。 OK， 所以我们怜悯人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别人的苦，我们怜悯人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爱神，所以我们爱人。约翰一书4章20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怜悯人的原因。我想这个比喻除了刚才前面讲的五个人，还有另外两个人没有讲到的，就是在这个讲台的这两端的人，一边是你们，一边是我，也是在这个整个比喻的当中的两个人。所以最后呢，我想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是被恩待与被怜悯的。这一句话是出自出埃及记33章19节，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谁。这个原本强调的是神的一个自主性，但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创办人叫寇监督，他写了一本叫心被恩感还有被恩待与被怜悯的一本书哈。基本上这个故事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被神恩待，都是先被神怜悯的。我最后就讲一个小小故事我就结束了。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已故的牧师叫焦元廉，我想稍微在教会待久一点的人就知道，他是在1948年的时候奉献做传道的。你想他这个年纪已经很大，他已经过世了 by the way， 他是在黑沃，在我们西岸这边的黑沃的中华归主教会跟 Pleasanton 的三股教会都牧过会的，他在东岸的这个 Boston 那边也牧过会。他深受这个弟兄姐妹的喜爱，原因是因为他讲的道非常的生动，而且他很有生命，他的讲道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听很多他的录音带，他的讲道之所以这么深入的一个原因是跟他一生的一个遭遇有很大的关系。他现身不久之后，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毕业的，他一毕业马上就奉献，1948年奉献，1948年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新中国成立，传道人立刻受到打压，他马上就被下放劳改，在监狱里面劳改这个工厂做了10多年，结果没有想到那时候已经结婚了，他的太太跑得快就逃到了香港，没想到在文革期间神透过了一个很巧妙的安排，没有时间讲，带领他合法的离开中国，到了中国大陆，到了香港跟他太太会合。焦牧师的身体非常的不好，他有肺结核，他的太太也很糟糕，有严重的心脏病， 所以他们夫妻虽然结婚了结合了，他们就碰到很高兴，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生小孩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身体太差了。结果没有想到神给他们一个儿子，这个小孩又名叫做焦俊，又名叫大恩，焦大恩。然后这个人呢可以说是无中生有的，所以呢这个他们就非常的高兴，就去就结果这个小孩很优秀，后来到美国，把他带来美国，在 Albert Einstein 纽约的这个医学院毕业，到 UC Irvine 做教授，后来奉献到泰国当宣教士，在泰国那个地方他接触到很多艾滋病的这些病人，然后呢大概七八年之后又回到美国做艾滋病相关的这个研究。我非常有幸，我在东岸那几年跟焦俊兄成为是好朋友，这是大概焦牧师他六十岁左右的时候，这个焦俊六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爬山所照的一个照片，非常好的一对弟兄跟姐妹，有两个儿女，都是全家，他的女儿也是嫁给一个传道人，全家爱神爱人，非常有爱心的一对姐妹。我要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焦牧师不停地在他的讲道里面认为他能有这个儿子完全是神的一个恩典。我多年来在教会到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观察到在教会上那些服事特别努力特别认真不计代价愿意在别人的事情上自己有份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在他们生命当中曾经经历过神很奇妙的恩典。这些恩典要么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要么是发生在他的父母身上，要么再发生在他的妻子上，要么就发生在他的小孩的身上。因为这样子奇妙的一个恩典，可能是遭遇生病得到奇妙的医治，可能是遭遇到意外，遭遇到车祸，神巧妙的安排没有大碍，可能是在工作上事业上好像是受到拦阻，但是神奇妙的祝福，以至于他们一路上虽然经过行过死荫幽谷，可是呢神却带领他们到丰富之地。我发现这些人如果在侍奉上有特别努力，这些大概他们的生命中都有一些这种神恩典的这个痕迹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是先被神恩待，先被神怜悯的。神不是我们先怜悯人，实在是神先怜悯了我们。所以我有时候想到第三堂的工作其实也是有点类似，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接受过别人的帮助，所以现在也许是教会应该来帮助下一个 generation 怎么样让这些人能够一同来领受神的这样子的一些恩典。好，我想我今天讲的就到这边，时间有点超过了，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再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怜悯别人的人。主，并不是我们能够怜悯人，乃是因为你先怜悯我们。求你把你那怜悯人的心也放在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别人祝福的管道，跟因我们而使别人得福的人，让你的恩典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流过。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让他们都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起立，我们一同接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从与众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会众请坐。下一个礼拜呢，是一个不是。